又到了智慧人生的节目时间，今天来到我们智慧人生节目的仍然是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海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在请达义法师主持智慧人生节目之前，先给大家报道一下尼亚加拉万佛舍利宝塔寺十周年庆典活动的详情。2011年7月2号，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举行了万佛舍利宝塔寺十周年庆典，尼亚加拉瀑布市的市长及全家人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和市长分别做了演讲，500多位贵宾和信众参加了此次活动。法会结束之后，大家还参观了宝塔寺内珍藏的佛陀真身舍利。达义法师表示，早在1976年，性空长老和成祥长老来到加拿大弘法初期，二老有机缘到尼亚加拉瀑布参访，就对这里迷人的景色和卓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位法师随即发愿，要在这里建起一座大乘佛法的寺院，来接引世界各地的会众。20年后的1996年，中英因缘具足，宝塔寺开始起造，5年后完成。10年来，有无数的游客参访了这座具有浓郁中华传统特色的寺庙，有数不清的人发心来这里做义工，为大众服务。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这座城市中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同时也是加中两国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建筑。尼亚加拉瀑布市市长在随即的发言中表示，尼亚加拉瀑布市以及他本人非常感谢湛山精舍及两位长老和达义法师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所做的贡献。万佛舍利宝塔寺的确为这座迷人的城市带来了亮丽的中华元素与和平的钟声，使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世界奇迹之一的大瀑布，同时也有机缘获得心灵的净化、智慧的开启。同时他感谢这里服务的义工，因为没有他们的奉献，就不可能有如今宝塔寺这样的成就。最后他代表市政府向达义法师赠送了感谢状。法会结束后，信众还参访了汉明尔顿市湛山法海禅院中的500罗汉石雕像。这就是我们尼亚加拉万佛舍利寺宝塔寺十周年庆典活动的详情。那么上期节目呢，达义法师给大家介绍了洞察力哈、啊，达义法师哈、啊，之后呢，大家反映在工作和生活中适用洞察力，受益无穷。今天达义法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多讲一讲关于洞察力跟佛教的关系？
好的啊、在佛教中呢，一般四讲法中的洞察力呢，被升华成为这个洞察宇宙人生一切真理的这个般若智慧啊，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个般若光照啊。这个洞察呢，洞察力呢，只要是观察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它的本质啊，它的发展的根源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呢，他悟到什么呢？他其实呢，释迦牟尼佛呢，一悟到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洞察到宇宙万有的本质，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悟出了这缘起性空的道理。
缘起性空，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也常常听到这句话，缘起性空。那么缘起性空究竟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所谓这个缘起呢，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独存性的东西，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起来的。所谓的这个性空，就是说这个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本性呢是空的，如果自性不空则不能有，这就是说真空生妙有啊，妙有离不开真空的道理啊。那么这个缘起性空呢，是整个佛法体系的核心。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说了84000种法门， 无不依托这个缘起性空做一个中心思想啊。比个例子，像我们啊以前谈过的这个十二阴阳观啊，这个四谛法，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心经啊，这个心经里面讲这个观自在菩萨就是啊 观音菩萨啊，那么他向这个啊佛陀和大众呢报道了他的这个修行的体验。那里面讲到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在阐述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
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阐述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在日常的修行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应用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呢？
啊，这个是要修行的这个功夫啊。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要用这个智慧和这个慈悲两者并行，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的这个悲智双应，通过世间妄有的缘起之相去深入思维了解这个性空的原理，这就是般若的智慧啊。那么之后呢，在这个性空的这个支见上面呢，要建立一个缘起的事项来普度众生啊，就是悲寂行啊。所以般若智是在修慧，悲智行呢啊是在积福，这个福慧双修到最后圆满的地方呢，就是佛啊，这就是佛法的这个基本纲要啊，也是呢释迦牟尼佛洞察到的这个宇宙万法的本质。
嗯，达义法师讲得非常好，告诉我们宇宙万法本质。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么高深的佛法可能无法应用在世间法上面，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到底能还是不能？
这个佛法呢就是智慧之法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缘起性空呢是无上的佛法，可以引导我们呢断除烦恼啊，解脱生死。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认为呢啊，怎么高深的佛法可能无法应用在世间法上面啊？这个观点啊也对也不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呢去理解佛法。作为持世间法呢，顾名思义啊，它的所有修行方法是帮助我们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所以呢当然与这个世间法是有所不同的。当从这个理的角度呢，这个佛法是真理啊，包括一切法，本来呢无所谓的持世间法和世间法，觉一切法就是菩提啊，迷一切法呢就是凡夫。所以说呢佛法绝对可以指导世间法，关键呢是要明白其中的这个道理啊。
我们都知道凡事都有现象和本质，通过达义法师跟我们介绍的洞察力会帮助我们透过现象去寻求本质。世间一切的事情像我们谈到过的一些东西都是世间法的范畴，所以我想请达义法师再具体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一些什么事情上面可以用到世间法。
这个你刚才讲得很好，就是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包括我们以前所谈过的这个财富啊、事业啊、人生啊、婚姻家庭啊，甚至这个投资股票呢都是世间法的范畴。那么这种视线呢就是各种因缘和合啊，本质呢是空的，当因缘散尽的时候呢了无可得。既然因缘和合呢，因此我们呢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了解各种因缘是好是坏孰轻孰重各种因缘的关系和不同的作用就是我们古人常常讲的天下大事必作一系的这个道理比个例子，像我们曾经几个桌子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假设有这个因缘去做一张桌子如果这个木匠非常了解各种木材的这个特性不同工具的这个性能，又花了很多功夫呢去研究这个结构完善这个设计，那么他做的这个桌子呢肯定会以这个既好看呢又耐用比一般的木匠呢所做的桌子呢要好很多。所以说呢有因缘还要看人如何去做 当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事物的本质呢是空的，总结一件事的结果是必要的，但过多去计较这个结果的胜负得失是很不明智的，会增加无限的这个烦恼。所以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呢，要懂得放开心胸，要学会放下。我想这就是缘起性空对于四讲法上的应用啊。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都是启发我们的智慧啊，让我们啊能够把这个妄想执着把它剔除掉啊，能够启发我们自信，让我们的本能啊，就是佛教里面的佛性啊，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
刚才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了缘起性空对于世间法上的应用，之前达义法师也谈到过包括财富、事业、人生、婚姻、家庭，甚至投资股票都是世间法的范畴。我们也知道有一位投资股票非常成功的巴菲特，那么达义法师能不能结合巴菲特谈一谈他是怎么运用缘起性空这一基本的道理的？
这个投资股票的人呢，可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巴菲特的。那么他被誉为这个投资之神呢，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巴菲特呢非常懂得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即使呢他对非常善于即使呢他是一位非常善于分析任何一个可以影响股票价格的这个因素，并且呢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企业业绩评估的这个模式，而且呢他本人呢每天都要读上100页以上的这个财务报告。有人问这个巴菲特啊，说是如何对一个企业的内在的这个价值进行评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巴菲特就回答说啊，他是大量的阅读啊。所以这个巴菲特呢阅读的最多呢是这个财务报告啊，不但要阅读自己所关注的企业的年报，同时也要阅读他竞争对手的年报啊，这就是他认真对待每个因缘的态度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巴菲特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投资心态啊。在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巴菲特呢遭逢到金融海啸以后啊，他投资的股票呢无一不被这个套牢，而且呢套得非常的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的这轮这个投资的是失败的。要知道这个巴菲特呢套牢的资金可不是几万元啊，十几万元啊，那可是上百亿的美金啊。这个怎么样呢？巴菲特呢不慌不忙呢，照样的吃得香睡得着，该做什么呢还是做什么，晚上还要在电脑上打桥牌，那么全当做没有被套牢的这回事。因为他了解到股票的市场的本质，有涨就有跌，但无论金融海啸如何变化，那么最终的一定会过期的。从长远来看呢，他所购买的这个股票呢还会大涨正是由于他这种懂得抓细节以懂得放开的这个特点，才使得这个巴菲特成为了投资界的一个神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缘起性空道理的成功者，这也是他高超洞察力的一种体现。
从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的巴菲特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缘起性空同样可以应用到世间法上。佛教中的缘起法真是非常的深奥啊。那么作为刚刚接触佛法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入手呢？
有很多这个经典呢都很详细的讨论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比个例子，像《杂阿含经》里面呢，就有讲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物故彼物，此密故彼密都是在阐述这个缘起里面的因果力那么在有另外一本书呢，叫《积舍论》里面也讲到业感缘起的这个理论 那么作为呢刚刚接触佛法的朋友呢，要如何入手呢？我觉得主要呢是从两个方面去入手，那就是要知道世间所有一切法呢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同时呢要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叫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所以当我们明白到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那么之所以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果报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种的因不一样你种善因就得善果，你种的恶因就得恶果。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因果面前人人平等
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刚刚作为接触佛法的朋友要如何入手，也就是要知平等明因果。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所谓呢就是要知道这个平等呢，就是要明白众生本性上是平等的无论是男女老幼富贵或者贫贱大家的本性都是平等的正如释迦牟尼佛在得道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呢，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正因为这个本性的平等，所以我们呢都可以通过修行还得到解脱可以超凡入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不会厚此薄彼的所谓的大道无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控制世间万物的人，我们的命运完全呢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会有如此大的这个差别呢就是你想要知道的，为什么既然是平等的我们是每个人，为什么每个人这个财富不一样这个生活这个遭遇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爱情事业各方面都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就是因果在起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好或者是坏的都是自己所造的前因后果所以呢释迦牟尼在佛经里面曾经说过，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所以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呢都是过去的因包括呢是可能是昨天十年前或者是三十年前或者是上一辈子，那么将来我们会是怎么样子呢？就要看我们现前所作所为，包括你讲话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将来所以呢过去的这个思想行为和这个习气都会影响到今生，我今生的所作所为也会影响到未来，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由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去决定的，别人是根本无法替代我们或是来参与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是生活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因果关系网中一边受果一边也是在作因这样呢就是这样呢辗转轮回的这个道理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认真的想一想，所谓的知平等明因果也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基础上因为性空所以才会平等，因为因果才会有缘起这是在这个缘起性空其实就是在讲平等跟因果的关系。
谢谢达义法师如此详细的讲解，听过您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身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都是因果在起作用，而且我们前面也讨论了世间万法的洞察，这是一种出世间的洞察力。同样在世间法中 如果要想事业成功，也需要高超的洞察力，不管是求学、工作还是自己创业，总会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如何在顺境中洞察危机，在逆境中看清希望，我想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那么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啊，我们呢在刚才呢也讨论过这个佛陀对世间万法的洞察，那么这是一种次世间的洞察力。同样的，这个世间法中呢，如果想要事业成功，也需要高超的洞察力这个世间法，无论是求学啊、工作啊，还或者是自己创业，总会有起有落有顺境也会有逆境。如果在顺境的时候呢，洞察危机在这个逆境中呢，看清着希望，就需要独到的这个眼光和这个敏锐的这个思考力我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马云马云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企业家，也做得很成功。所以马云之所以的成功，有他的洞察力。这个马云呢，他是从什么人呢？就是中国著名互联网的这个企业阿里巴巴的这个主要负责人。那么这个马云先生呢，他的成功就是由于他既有常人无法比拟的这个市场的洞察力。马云曾经说过，他说并不是阿里巴巴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马云有多了不起。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看不好我他自己这样讲。他说不相信互联网经营模式B2B 能够赚钱。可是我们呢一直看好这个行业，始终没有改变他说在2002年的时候他说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他说许多做这个 B2B 的这个贸易的这个网站呢，一个个呢相继的这个失败倒下，最后呢只剩下阿里巴巴。那么无论是互联网的冬天也好，泡沫期也好他说呢，我们都始终呢坚定的这一路走来有些人呢晚上想试多一条路早上呢起来又走回原来的路注定是成功不了的这是他讲的话。那么2002年呢，在互联网最为困难的时候好多的企业呢全面呢都收束了都不做了，都停业。那么马云呢并没有关闭阿里巴巴在美国欧洲的这个办事处，反而呢继续呢四次呢参展开拓市场。其结果呢就是阿里巴巴在海外呢培养了大批有实力的这个买家为这个进出口的贸易打下了这个基础。在2008年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企业呢都很不景气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马云呢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里面呢在强调了企业分享利益的精神，并推出了所谓的暖冬计划，就是说明以所有的客户共同度过这场金融危机马云呢 他是这样讲的，他如果不为客户着想，这个灾难必然会降临因此呢在经济危机的这个寒冬里面呢，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充分发扬分享的精神，也就是说企业能够帮助这个客户过冬就是帮助自己过冬所以在佛教里面所讲的，你帮助人家其实就在帮助你自己，你普度众生就是在成就你的福道所以呢这个马云他这种思想呢跟我们佛教的思想呢是一样的。在这个经济危机这个寒冬里面呢，企业要想发展要想成功就要放难以共这是由于呢他看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这个挑战与这个机遇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帮助了他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其实大家只要留意这种成功的例子呢其实比比皆是所以呢一个人能够做事业能够成功跟不能成功，就是跟这个洞察力很有很大的关系
谢谢 达义法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达义法师讨论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达义法师说啊，培养洞察力要如何培养，还要提到中国的一部书《易经》，大家或多或少听过《易经》这部书。那么《易经》跟洞察力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我们请达义法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易经》在我们中国也是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书啊，哈，里面的学问很深啊。《易经》呢是一部非常神奇的书，有人把它看成一部这个占卜的书，我有的人是把它吹崇啊，非常的这个啊吹崇啊，觉得是一部好书啊，说成这个秦经之首啊。但不管怎么样讲，这个《易经》的思想是伟大的。在中国历史上呢，凡是称得上圣人的人都与这个易经有关系。比个例子，像易经里面的讲的这个十易，就是孔夫子 所做的啊，里面讲的十易就是啊孔夫子做的啊。那么这个啊，这个另外呢，这个孟子啊，大家都知道的啊，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呢，我们有直接说到这个易经，但孟子很强调一个字啊，即就是时啊，做任何事呢都要看时机。另外一位呢，朱熹，仍成为这个朱夫子呢，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写了《周易本义》啊。啊，所以《易经》和洞察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因为这《易经》正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地理、日夜、雷电等自然现象，我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就是所谓的“圣人观象而设卦”。这需要高超的这个洞察力，而易经呢本身也在帮助我们通过现象来摸索本质的规律。那么易经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观念啊，一个是阴阳，一个是时与位，另外是阴阳是对是误。对一种状态的这个辩证思维啊，这个阴跟阳即对立又可以相互转化，时就是时机和时间，那位就是空间地理位置。易经呢告诉我们要通过对事物不同的这个角度啊，根据这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啊，渐渐的我们就会掌握事情发展的规律，从而呢啊在处理问题或是啊，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能够处变不惊，举重若轻啊！
谢谢达义法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箴言。我这里还有一则关于禅修的通告：湛山精舍紧定于7月24号在湛山禅院举行一日神修，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亲自指导禅修，开示法要。联系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电话是9058861522，转分机27或者234，名额有限，尽速报名。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达义法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讲述这些重要的佛法中的真言。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啊！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的节目早日来临，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更多的佛法。拜拜。